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10月10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Mia，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接下来，让我们收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男子怒撞载有儿童的家庭面包车被捕。西雅图警方表示，一名25岁的男子于周六晚间被捕，他涉嫌故意驾驶 SUV 猛撞一辆载有四口之家的面包车，其中包括两名年幼的孩子，导致车辆起火。调查人员称，这是一起路怒症袭击事件。事件发生在下午5:30左右，地点位于 Wallingford 社区的 Meridian Avenue North 与 North 14th Street 交叉口附近。警方赶到时，发现面包车车头严重受损，车身被烧焦。西雅图消防员刚刚扑灭了几分钟前吞噬整辆车的火焰。据西雅图警察局称，事件起因于两车在狭窄的 Meridian Avenue North 路段相遇时无法错车。当面包车司机试图寻找避让空间时，嫌疑人明显愤怒，隔着挡风玻璃大喊大叫并挥舞双手。调查人员称，嫌疑人向车内一家人竖起中指，然后故意驾驶 SUV 撞向面包车前部，强烈的撞击使面包车向后退去，不久后车辆起火。当时一家四口人在车内，两名年仅7岁和10岁的女孩被固定在后面儿童安全座椅上，幸运的是他们都及时逃出，没有受伤。母亲告诉嫌疑人留在现场，并立即拨打911报警。嫌疑人没有与家人进一步互动，只在现场等待警方到来。警员在报告中写道，这位母亲坚信对方是出于愤怒故意撞车。他告诉警方， SUV 撞上他时，他十分担心孩子的安危。警方到现场后，在现场逮捕嫌疑人，他的 SUV 仅受轻微损伤，而该家庭的面包车则严重受损并被火焰烧焦。嫌疑人被控以车辆作为致命武器，实施4项重罪袭击罪以及财产损毁罪，于周六晚被送入金县监狱，两辆车均已被脱离现场。西雅图警察局凶案以袭击科侦探已接手调查此案。周六傍晚的 Wallingford 空气里原本是典型的西雅图式宁静，阳光被秋日的云层柔化，街角的咖啡店飘出淡淡的烘焙香气。可就在这座城市最熟悉的日常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撞击与燃烧让这片街区陷入了惊愕与寒意。警方报告显示，一名25岁的男子因为会车受阻而暴怒，驾驶 SUV 故意撞向一辆载有四口之家的面包车，其中包括两名年幼的孩子。强烈的撞击引发火灾，整辆车几乎被烧毁，所幸一家人及时逃出。如果不是新闻标题，我们很难相信这样一幕会发生在西雅图，这样一座自诩理性、温和、进步的城市。然而，怒症这个词正悄悄成为城市文明的反义词，它不只是驾驶者的冲动，而是社会情绪的一面镜子。经济紧张、心理压抑、社会信任的崩塌，都在方向盘后被浓缩成一脚油门。在美国，怒症早已不是新话题。国家公务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数据表明，仅2023年，全美约有1/3的致命交通事故与攻击性驾驶行为相关。而在西雅图，过去3年类似的故意撞击、追车威胁案件增加了近20%，这座曾经被称为美国最适宜步行的城市之一，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从横向看，西雅图并不孤独。洛杉矶的10号洲际公路上，一名骑手因被超车而掏枪射击。芝加哥郊区，一名母亲在超车争执后被当场枪击身亡。 德州达拉斯，一位男子因为被民警愤怒，将车逼停后挥拳打人。这些新闻听起来荒诞，却在不同城市重复上演。美国的高速公路成了愤怒的放大镜，而在方向盘后的驾驶舱则成了现代人最容易失去理性的密闭空间。纵向来看，这种公路暴力并非突然出现，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开始用公路症来形容这种现象。那是高速公路普及、通勤距离拉长、城市节奏骤然加快的年代。社会学家发现，当人们在密闭的车内空间里被迫长时间暴露于噪音、堵塞与竞争中，情绪的阀门会逐渐松动。尤其在经济压力、社会不平等感上升的时代，方向盘就成了某种权力的延伸。一个人或许在生活中无力改变任何事，但他可以在车上按喇叭、加速、超车，或者用暴力去确认自己的存在感。心理学上称之为情绪迁移效应，原本积压的愤怒会在安全边界模糊的空间中被转移和放大。城市交通恰恰提供了这种场景。人与人之间隔着钢铁外壳，看不见表情，不需要语言，于是他只是慢了一秒，可以被解读为他在挑衅我，他想并线被视为不尊重我。他挡了我的路，瞬间等价于他侵犯了我的领地，所有理性都在金属撞击声之前崩塌。这起西雅图案件尤其令人不安，因为它的结尾充满了荒诞的冷静。嫌疑人在撞击后没有逃跑，只是留在现场等待警察。这种理智的等待揭示了更复杂的心理，暴怒并非完全失控，而是一种情绪性宣泄。他要通过撞击去惩罚，去证明，去让对方也感受他的愤怒。这种带有报复性的怒不再是简单的冲动，而是一种暴力仪式，用破坏来重建自我秩序。西雅图的社会背景为这种情绪提供了温床。过去几年，这座城市经历了疫情封锁、无家可归人口激增、治安争议与住房危机、公共信任下降、心理健康资源短缺、警力削减引发争议，这些都让市民的情绪处于高压之下。当社会系统无法提供稳定与可预测性，个体的容忍度自然下降。于是，一次简单的错车就成了压倒理性的最后一击。但我们也不能把这一切简单归咎于城市焦虑。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共情绪的治理。政府往往重视道路规划、信号系统、警务布控，却鲜少考虑人类在道路上的心理结构。西雅图在过去10年投入数千万美元建设自行车道与电动车充电桩，却几乎没有任何预算用于驾驶者心理教育或情绪干预项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瑞典等国家在驾驶培训体系中把情绪控制列为必修课。瑞典甚至有专门的交通心理导师制度，用于干预高风险驾驶者的情绪行为。结果是，北欧地区的交通暴力案件不到美国的1/10。而美国的问题在于，他把驾驶视为一种权利，而非一种公共行为。人们获得驾照的过程几乎不涉及心理训练，车辆则被视为私欲堡垒，我在车里就与外界断了联系，于是愤怒可以肆意释放，社会责任被挡风玻璃隔绝。回到西雅图，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安全。安全不只是没有事故，不只是警灯闪烁后的秩序恢复，而是市区居民在日常互动中能否感到被理解、被尊重。一个真正安全的城市，不只是装满摄像头和警报器，而是让人即使在狭窄街道相遇时，也能彼此让出一点空间。从政策角度上，西雅图可以做的远比现在多。第一，交通部门应引入情绪干预型驾驶再教育制度，对曾涉及暴力或危险驾驶的人员强制进行心理辅导，而非仅以罚款了事。第二，城市规划中应该增加缓冲型街道设计，例如在居民区设置可视弯道，减少封闭车道，通过设计降低对抗性。第三，教育体系和媒体应更多讨论情绪素养，让控制愤怒成为社会普遍的自觉，而不是软弱的象征。第四，地方政府应建立心理支援热线，为交通冲突后的当事人提供心理干预，防止创伤循环。在更深的层面，这起事件也折射出西雅图人对文明概念的误解。我们常常把文明理解为科技、建筑、财富，却忽略了最微小的日常相处。文明其实是一种控制，是在愤怒中仍然选择不伤害他人的能力。 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路上失去克制，那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反噬。我们或许需要反思一种更为宏观的城市心理，现代城市不断教导人们快、竞争、效率，却从未教我们如何停、等待、让。于是，在一场路怒袭击的背后，是整个城市文化的失衡。我们赞美速度，却忘了速度的代价；我们追求自由，却忘了自由的边界。沃林富尔那条街如今恢复了平静，车辆重新驶过烧焦的路面，咖啡馆的灯再次亮起。可那场火留下的不只是焦黑的痕迹，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现代城市的情绪裂缝。一个25岁的年轻人，也许并不邪恶，只是被生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他的愤怒正是在那一刻找到了一条最具破坏力的出口。社会总是在事后寻找动机，试图把异常归因于个体，但也许真正异常的是我们早已习惯了愤怒的存在。我们在新闻评论区发现不满，在车里骂着陌生人，在生活的每个角落积攒微小的火种，直到有一天他点燃了一辆车。西雅图的街道会被修复，面包车可以被替换，罪犯会被审判，但除非我们学会修复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耐心，否则类似的火焰还会再度燃起。文明的终极考验从来不在战场，而在红灯前。
好，非常感谢刚才米娅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新闻。那刚才米娅也通过自己的这个分析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在这个速度和这个就是我们在面临这个车祸呀，或者是文明驾驶这方面大家应该怎样来做。好，那我们今天现在呢就带您来看今天的第二则新闻。那这则新闻的标题呢就是微软计划在华盛顿州启动这个人工智能教育计划。那在华州的 Redmond 地区呢，微软就宣布了一项覆盖全州的一个新计划。那他们呢计划将这个人工智能工具与培训引入华盛顿州的课堂。那目标呢是为了帮助学生与教育工作者在这个快速变化和以科技为驱动力的时代中呢遥遥领先。那该计划的名称呢就是 Microsoft Elevate Washington。那他们呢是想要确保全州的学生和教师都能获得正在重塑产业格局的一些 AI 工具。那这一措施呢有一些数据对这些措施进行了一些阐述。那么来看一下华盛顿州内呢 AI 的这个应用呢存在了明显的差距。那微软的这个 AI for Good Lab 发现呢，在靠近普吉特湾的这些县份中，超过30%的人群已经在使用 AI， 而在东华盛顿州的一些县份中呢，这一比例是低于10%的。那么可以看到其中这个 Ferry County 他们的这个 AI 使用率呢仅为 2.5%。 那在微软的高层呢，他们就对此表示，这种差距呢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鸿沟，更是一些机会的差距。那这些 AI 使用的差距呢，就可能导致部分学生与社区他们处于一个落后的层次。那根据新计划称呢，从2026年起，华盛顿州的每位高中与社区大学学生呢都将免费使用 AI 驱动的一些学习工具。那微软也给出了一些例子，那比如说呢 Microsoft 这个 Copilot， 还有这个 Teams for Education。 那这个时期呢是为期3年。那微软的目标呢是帮助学生提升这个阅读与数字素养从而呢提高他们的这个学习效率，并且呢培养学生的这个批判性的思维能力。那教育工作者呢也将获得新的支持。那微软呢计划与华盛顿州的这个公立教育总监办公室，也就是 OSPI， 还有华盛顿州的教育协会 WEA， 以及呢全国教育协会 NEA 展开一些合作，为全州教师与行政人员提供这个 AI 专业培训与这个发展机会，并在明年呢计划举办这个 K12 教育的 AI 创新峰会。那对于大学和这个学校而言呢，该计划呢还包括允许他们免费使用这个 Copilot Studio， 那允许教师呢无需编程即可创建这种定制化的 AI 工具，那为了帮助教师呢来用于排课和课程规划等等。那另外呢，有10个学区和10所社区大学呢都将获得$25万的这个科技补助金，用于开发呢并且分享这个 AI 的一些解决方案。那微软表示呢这些投入是他们全球 AI 计划的一部分。 那他们计划在未来的五年呢，向学校、全球的学校与一些非盈利组织机构投资超过40亿美金啊，用来促进这个 AI 的复制性应用。那此外呢，微软还宣布他们将与这个 CodeOrg 合作，在全州呢推广一项 AI 一小时的工作坊，并且鼓励呢公司员工担任志愿导师与讲师。好，那上面呢就是这个微软啊在华州启动人工智能计划的啊全部内容。那我们可以对这个新闻呢进行一些话题的展开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AI 工具呢它是如何塑造这个啊教师角色与教育方式的。那我们首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我们继续来带您看新闻。那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 AI 工具呢它是如何塑造这个啊教师的角色和教师的这个教学方式。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微软宣布了这个 Alvin Washington 计划之后呢啊，教育界呢就有很多人就在讨论啊，就是说这个 AI 和这个啊塑造教师角色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过去的很多年内呢，我们都知道啊，老师呢是一直被视为这个啊知识的传递者，还有课堂的组织者。但是呢，随着现在 AI 的介入呢，啊这些传统角色呢，老师的这一传统角色呢，就发生了一些改变。那根据微软的规划呢，所有华盛顿州的这个教师与行政人员都将获得 AI 的专业培训，并使他们能够使用这个 Copilot Studio 等等这些工具。那这也就意味着呢，在啊通过这个啊对老师进行培训之后呢，啊老师很多老师呢，他都可以在这个不懂编程的情况下啊自行的创建一些 AI 助理来帮助他们安排和定制教育计划，同时呢也可以帮助他们批改作业。那我觉得这些啊就帮助了老师很大程度的提高了他们的教学效率，也使得老师呢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部分上，比如说是如何培养学生的这个思维能力与创造力等等。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反面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知道 AI 呢它是不能够完全取代老师的，那它的角色呢就更像是一个共同教师，那它可以帮助老师来节省时间啊，整理信息，但是真正的能提高这个课堂质量的呢依然是这个老师本身。所以我们觉得我认为这个啊教师呢他是应该啊学会如何使用 AI， 然后帮助他来提高这个课堂的效率。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就是微软它的这项改革呢可能也伴随着一些风险啊，比如说这个 AI 的快速进步呢就有可能让一些教育工作者感到焦虑啊。那比如说但是微软呢通过这个专业的发展项目呢啊让老师逐步的熟悉这个 AI 的教学环境啊，并且如果他们能够帮助老师在这个心理层面上建立对AI 的信任呢，那我觉得老师呢也可能更好的能够适应 AI， 并且呢通过AI 的帮助来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教育质量。那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呢，我觉得 AI 带给老师和学生的呢不仅仅是这个技术层面的革新啊，那它更像是一个这个教育哲学的更新啊，它让我们来重新理解这个教师的含义啊，也让这个AI 成为每个教师的第四位人员，就是除了老师和学生还有课本以外那我觉得在未来的教育过程中呢，或许我们华州的这个教育会变得更加的智能，更加的人性化，也更加的以人为本。
好的，感谢 Adeline 给我们分享的这一则新闻。那让我们期待一下未来，就是日后这个 AI 和教师这个角色之间的共同的未来吧。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咖啡师在星巴克总部集会抗议门店关闭。星巴克的员工及其支持者于周一在公司总部外集会，抗议公司突然 关闭多家门店的决定，称这反映出星巴克对其总部城市员工的漠视。那我们来看这件事件的重要性。此次关闭事件其中包括西雅图最具代表性的两家星巴克门店，成为这家咖啡巨头与其已成立工会的咖啡师之间全国性劳资斗争的最新焦点。事件回顾，星巴克近期一夜之间关闭了 Capitol Hill 的 Reserve Roastery 与 Soda Reserve 两家门店。根据星巴克工人联合会的说法，一些员工是通过社交媒体或简短的录音消息才得知门店关闭的消息。工会称，公司这次并未像以前那样安排失业员工返岗至附近门店。有一位之前的咖啡师，他在声明中表示，早上醒来从社交媒体上才知道自己失业了，甚至在公司通知之前，这太疯狂了。那么数据概览显示，星巴克上个月宣布将在一项总额达$10亿的重组计划中关闭部分门店，并裁撤900名企业员工。更大背景上来说，此次总部抗议活动紧随星巴克在全美35个城市门店发起的联合抗议行动之后，工会成员正在争取公平合同，并计划发起罢工。星巴克回应，公司表示门店关闭是其回归星巴克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将资源重新聚焦于最贴近顾客的部分。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克尔在9月25日致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一些门店无法提供顾客与员工所期望的物理环境，因此将被关闭。与此同时，公司计划在未来一年内翻新超过1000家门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司发言人告诉他，工会身份并非关店决定的考虑因素，公司也已尽可能为失业员工提供调岗机会。该发言人补充说，星巴克与工会进行超过30次谈判会议，并表示随时准备重返谈判桌。后续进展上来而言，该工会代表着650家门店，超过1.2万名咖啡师，表示将继续推动全国范围内的集体谈判。9月的星巴克，空气里依然弥漫着咖啡豆的香气，但是这股香气此刻正混杂着焦灼与抗议的味道。那么星巴克呢，这家诞生于此、代表着城市文化的一杯咖啡，如今正在它的发源地失去温度。周一，星巴克总部外聚集了数百名员工与支持者，他们举着标语，抗议公司突然关闭多家门店的决定。抗议人群中有着熟悉的身影，比如曾经在 Capitol Hill Reserve Roastery 工作的咖啡师，有超过10年工龄的主管，也有刚通过培训的新员工。他们的口号简单直接，我不是机器，我们是星巴克。这场抗议的导火索是公司在上月一夜之间宣布永久关闭两家极具象征意义的门店， Capitol Hill 的这家以及 Soda Reserve 的这家。就在此后不久，又一份来自工人调整与再培训通知的数据库文件将风暴推向高潮。星巴克计划在华盛顿州再关闭多家门店，预计将导致369名员工有永久失业，裁员将于2025年12月5日开始。从总部抗议到结构性裁撤，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经营决策，而是一场企业与员工、利润与信任、文化与现实之间的深层碰撞。星巴克的官方解释是战略重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克尔在声明中写道，公司对门店组合进行了全面审查，发现部分门店无法提供顾客与员工期望的物理环境，或在财务表现上看不到前景，这些门店将被关闭，而未来一年公司计划翻新超过1000家门店。这听上去像是一场精确计算的商业重牌，关掉亏损点，重塑盈利结构。但是问题在于，星巴克从来不是一家只卖咖啡的公司，它卖的是情感，是社区感，是那一杯写在杯子上的温柔。而当效率和体验发生冲突时，星巴克却选择了效率。许多员工直到新闻发布的当天才从社交媒体上得知自己的门店被关闭，没有提前会议，没有过度计划，有人甚至是早班打卡时才发现店门锁着。工会指责公司以重组为名，试图削弱工会组织活跃的门店。星巴克否认，但怀疑的声音从未停止。在 Capitol Hill 那家被称为星巴克灵魂的烘焙工坊，如今空荡冷清。11年前，它是星巴克全球旗舰店，铜制烘焙桶、原木长桌、 沉浸式香气体验，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如今莫索的门后只剩回声，它的关闭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一种象征的坍塌。从横向来看，星巴克的收缩并非孤立事件，亚马逊、沃尔玛、麦当劳等巨头近两年也陆续关闭低效门店。零售业正在进入去物理化时代，企业更依赖移动端订单和外送平台，而非街角门店。但星巴克不同，它的存在意义正是那个街角。它是写作者的办公室，是学生的自习室，是陌生人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星巴克不是一间咖啡馆，而是城市生活的第三空间。关闭门店不仅关掉了收音机，更切断了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联系。而从纵向的时间轴看，这场风暴几乎标志着星巴克品牌哲学的一次逆转。当年创始人从意大利的咖啡馆文化中获得灵感，一直在美国建立温暖社区归属的体验式品牌。40年后，星巴克依旧遍布全球，却越来越像一家算法驱动的快消公司。数字化、自动点单、 AI 推荐、排班系统优化，这些工具让利润更加高，却让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在冷却。员工抗议的根源也不只是薪资问题，他们抗议的是一种被替代感。当公司开始用管理语言取代倾听，用绩效指标衡量人心，星巴克的文化就不再属于咖啡师，而只属于股东。工会组织星巴克联合工人在声明中言辞尖锐，我们再次经历重大的决策，却没有任何咖啡师的参与。他们指控公司在去年为首席执行官支付了高达$98,000,000的酬劳，同时还花费$80,000,000在拉斯维加斯为经理举办了豪华大会。星巴克说要削减成本，可谁在被削？这种强劲的对比让劳资矛盾不仅仅是内部问题，而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星巴克一度以社会良心企业自居，提倡环保、公平贸易、社区建设，可如今员工用稳善来形容它。在全国范围内，超过650家门店已经成立工会，是1.2万名咖啡师。西雅图原本是工会与公司沟通的桥梁，却成了冲突的核心。放眼全球，劳资紧张并非星巴克独有。苹果的零售员工、亚马逊仓库工人、特斯拉生产线技师，他们都在组织抗议谈判。原因很简单，当科技与资本扩张到极限，劳动者重新意识到自己的集体价值，这是一场21世纪的新工人运动，也是对平台资本主义的一次集体反问。然而星巴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品牌精神与劳工议题高度重叠，伙伴文化曾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但如今却成为了讽刺。当公司口口声声称员工是我们重要的资产，却在决策中排除他们的声音，这个口号就成了空洞的商业符号。星巴克的未来仍有机会修复这一切，但前提是他必须重新理解社区的真正含义。社区不是顾客排队的场所，而是一种关系结构，包括顾客、员工、城市与品牌的共生。如果星巴克想重建信任，他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翻新门店，而是翻新自己的治理逻辑。第一，他应建立公开透明的劳资协商机制，让工会参与战略决策。第二，重启社区责任报告，明确公司在每个城市的社会影响与就业承诺。第三，审查高层薪酬结构与基层实际待遇，建立联动机制。第四，为失业员工提供真正的转岗通道，而非公关式的调岗机会声明。星巴克品牌之所以能全球化，靠的不是咖啡本身，而是那种善意经济学，让消费者在一杯咖啡里感受到人心的温度。如今重建这种温度已成他最艰难的任务。在西雅图的夜色中，总部大楼的灯依然亮着，玻璃幕墙映出抗议者的影子。街角的另一家咖啡店星巴克仍在营业，柜台后年轻的咖啡师依旧在喊着名字，拉着浓缩。顾客们端着纸杯低头看手机，仿佛这一切从未发生。但风向其实已经变了，那杯咖啡还是有一点冷的味道。
好啊，感谢刚才米娅刚才带来的播报。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这则新闻的标题呢，就是金县的地铁系统申请$1.15亿用于这个公共交通的安全升级。那么去年的12月呢，一名公交司机在这个西雅图大学的学区被刺身亡后呢，金县的地铁目前呢就正在申请投入超过$1.15亿来用于这个安全改进。 那联合交通工会第587地方分会的主席格雷格，他就在本周的这个金县的议会会议上表示，那他们的成员呢，早在这个司机肖恩颖遇害前的几个月就已经呼吁要采取更多的安全措施。那随后呢，一名嫌疑人呢被捕了，并且呢，他被指控为一起谋杀。那伍德菲尔说呢，正是因为我们的兄弟肖恩颖在执行公务服务公众时遭到了这个残忍的杀害，这样的可怕的事件呢，终于让所有人都意识到，那工会几个月来一直呼吁成立的这个工作小组是多么多么的必要。那同时呢，他还表示说，我们的成员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呢，一直在坚持工作暴露在这个日益增加的暴力和不安全的行为中，而那些真正的实施者却没有因此呢被追究责任。当我们的成员呢每日在引介出这个芬太尼而生病或者入院的时候呢，他们被告知这只是你们的心理作用，或者是一种集体的歇斯底里。那金县地铁的总经理米歇尔·艾利森呢，对资金的请求呢做出了一些详细的说明。那艾利森说呢，目前我们的这个安全项目的预算约为 1.15 亿美金，那这个数字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那他表示呢，这个地铁系统呢致力于确保员工和乘客的安全。那他同时还补充到说呢，他同时还补充说呢，我们正在与这个地区安全执法以及这个行为健康伙伴合作，确保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改善这个整体的安全状况。那这个提议的安全措施之一呢，就是完成公共司机的这个防护玻璃隔板的安装。那今年呢，已经有许多这个公交车完成了这一改造。那议会的主席呢克劳迪亚杜尔巴奇呢，他也表示，尽管需要解决的安全问题非常广泛，我们的预算呢也十分有限，但是议会呢会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那巴尔杜奇也说呢，我认为我们有必要采取行动，推出一些能让员工和公众看到变化的措施，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确实是在努力来为公众带来一些不同。那在一些这个拟议的变革措施呢，由这个肖恩颖遇害后的成立的这个工作小组来提出其中呢包括在这个警长办公室设立一些专门部门全职负责这个公共交通的安全。那伍德菲尔说呢，我们目前呢正在处于一个临界点这个秩序呢与问责问题是必须要恢复的，如果没有可靠的公共交通，那西雅图这个地区呢就无法进行繁荣的发展。那这位工会主席呢还督促这个议会成员改善司机和乘客之间的关系并且呢希望乘客希望提高乘客拨打911时这个警察的出警速度。那他指出呢，这个警察的出警速度完全是取决于这个报警地点的，那不同城市之间的差距呢可能会很大。那 The Center Square 这个杂志呢也联系了这个伍德菲尔来获取更多的评论，但是呢在截稿前呢并没有收到回复。那这个媒体呢还联系了巴尔杜奇和另一位议员吉尔梅加西莱，那因为两个人呢将在这个即将举行的这个金县行政长官中的对决的选举中对决但是呢目前两人呢也没有做出评论。那议员皮特呢反而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应了这个评论的请求。那皮特表示呢，如果我们的司机不安全，那我们的乘客呢也同时不会感觉到安全，我们必须恢复这个车费执法以确保这个公共交通是主要服务于这个上下班、上学、就医以及参与社会或者是体育活动的乘客。那议员里根呢也通过这个电子邮件发表他的看法。那他说呢多年来金县违背了我的这个反对意见，不执行这个车费政策，在公共交通上的部署的警员呢也很少，那这些政策呢只会助长毒品的使用和这个暴力犯罪。那现在呢金县的领导人终于明白了这些失败的政策呢是行不通的，不幸的是呢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失败实验，而最终买单的呢将会是我们金县的纳税人。 现在我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去年的这个公交车司机遇刺身亡的这个事件啊。那在去年的12月呢，西雅图大学城就发现了一起这个震动全城的案件。那一名名叫肖恩尹的这个金线地铁公交司机呢，他在执行这个日常线路的时候呢，被这个乘客持刀袭击，那随后呢不幸身亡了。那这起事件呢，就让整个金线陷入到了这个震惊与悲痛当中啊，也让长期被忽视的这个公共交通安全呢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那我们知道，就是在西雅图，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一些乘车，比如说乘坐公交车的时候，一些乘客或者是一些流浪汉，那他们是不会买票的，那他们就直接上了这公交车。那可能当时的司机呢大家也不会对此做出什么请假或者是阻止的行为。那西雅图的地铁呢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我们知道西雅图的这个地铁是在西雅图的门口有一个这个闸机，有一个设备，那乘客只需要在这个，甚至我们西雅图都没有这个就是围栏啊，就是说乘客只需要在门口刷一下自己的这个公交卡，那就可以进去乘坐地铁。那我觉得这样的怎么说，这样的一些设施吧，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引起我们西雅图这个政府的重视，那所以就导致非常多的流浪汉或者是一些社会上的其他成员，他们就可以不需要购买车票就可以乘坐我们的地铁和公交，那这样呢就会被我们的司机和乘客造成很大的隐患。好，我们接下来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我们现在带您来继续看新闻。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西雅图的这个公共交通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多的隐患的。那我记得我去年去到比如说像波士顿啊、纽约啊就是东部的城市的时候，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公共交通这个安全设施的不同那比如说在纽约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每一个司机他都会有这个隔离板，把司机和乘客隔离开，那这样呢就会进一步的保障司机的安全。那同时在地铁地铁这种公共交通轨道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们会有就像国内一样我们的这种栅栏，就是说你刷一下你的公交卡或者是你投币了之后，那这个栏杆才会打开，那这样你才能进入到这个公共交通中。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设施吧，都是有效的保证了就是公共交通的安全。那不仅是保证这个司机的安全，那同时对乘客的安全也是一种保护。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西雅图的这个1.15美金的这个地铁这个公共交通重建计划希望呢可以给我们这个公共交通带来更多的安全保障。
好的，谢谢艾琳来为我们的分享的新闻。让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西雅图市长宣布国民警卫队防御计划并签署行政命令。西雅图市长近期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明确若联邦军队或特工被派往西雅图时应对方案。 命令旨在将市警察行为与联邦行动区分开来，并加强对移民与难民群体的保护。巴格尔表示，这些措施将提升透明度与问责制度，并同时确保西雅图支持和平抗议。西雅图市长周二签署了这两项行政命令，阐明当总统特朗普向西雅图部署国民警卫队和联邦特工时，市政府将如何应对。巴格尔表示，这些举措旨在保护居民安全，明确地方执法的职责边界，同时保持透明与问责。具体内容上，第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将西雅图警察局的行动与任何联邦活动分离。命令要求市政府各部门与华盛顿州总检察长与州长协作，同时支持和平示威活动。市长指出，市政府将与抗议组织合作，防止发生可能引发联邦政府介入的冲突。第二项命令重点支持移民与难民群体。巴格尔表示，这些群体是西雅图社会的组成基石，并强调市政府财产不得为用于联邦移民执法。此外，该命令限制西雅图警员在执行任务时佩戴面罩，除特殊情况外需保持可识别身份。警员还将接受培训，以应对涉及 蒙面个体的事件。相关发言上，巴格尔说，没有明确身份的执法人员在街头行动缺乏透明度和问责，这只会在社区中制造恐惧。他们以恐惧为手段发动行动，也为其他不法分子创造了危险的空间。巴格尔上周首次宣布这一计划，原因是总统特朗普决定向俄勒冈州波特兰派遣联邦军队。当时华盛顿州总检察长鲍勃弗根森表示，州政府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通过司法途径提出挑战。截止周二，目前尚未有任何关于向西雅图派遣军队的具体计划被公布。那么我们知道，10月的西雅图天空低沉，空气中也有雨，但是呢，现在也是更微妙的一种紧张。市长签署的这两项行政命令看似实地行的政府文件，却在城市的政治气候中激起了涟漪。这个命令的主题是非常清晰的，如果联邦军队或特工被派往西雅图，市政府应该要如何应对。在这一片关于联邦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争论声中，巴格尔的这两道命令像是一种提前划定的界限。地方警察与联邦特工分离，保护难民与移民群体，加强透明与问责。简而言之，这位市长在特朗普政府重新掌权，联邦干预可能再次上演的背景下，为西雅图设下了一道政治与道德的防线。他在签署仪式上说，没有明确身份的执法人员在街头行动缺乏透明度和问责，这只会在社区中制造焦虑。那这种焦虑和恐惧并非修辞，而是历史的回声。要理解哈维尔的行动，就必须回到4年前的那个夏天，2020年的波特兰。那一年，特朗普政府以恢复秩序为名，派遣联邦特工进入波特兰街头，名义上是保护联邦财产，实际上则以强硬手段驱散抗议人群，身着迷彩、无徽章的执法人员在夜色中逮捕民众，将他们塞入无标识的车辆。这一幕迅速成为美国民主社会的噩梦象征。当联邦暴力越过地方治理的界限，城市自治便不再安全。如今，巴格尔显然不打算让这一幕在西雅图重演。这一第一项的行政命令明确要求西雅图警察局的行动与任何联邦执法活动彻底区分，并与州政府保持协调。第二项命令则强化对移民与难民群体的保护，禁止市政财产用于联邦移民执法，并要求警员在执行任务时保持身份可见，除非特殊情况不得佩戴遮面装备。这不只是行政程序，而是一种象征性的宣言，地方政府有权保护公民不受无名权利的侵扰。从纵向的角度上来看，西雅图的选择与美国地方自治的传统密切相关。自建国以来，美国政治体系就得建立在联邦与州、城市之间的张力平衡之上，地方政府拥有维持治安与社会秩序的权利，而联邦政府则在国家安全、国防等层面占据主导。然而，这种分工的边界在每一次国家危机中都会模糊。从内战时期的建言，到60年代民权运动时的国民警卫队，再到2020年的抗议浪潮，每当联邦政府以秩序的名义干预地方，地方领导人就必须回答一个难题：你是要维护秩序，还是要守护公民？巴格尔的回答显然是后者。西雅图的历史呢，让这种立场更显分量。 这座城市长期被视为美国西岸的进步灯塔，包容多元，强调社会正义。它曾是婚姻平权的先锋，环保政策的实验场，移民友好政策的模范城市。巴维尔的政治智慧在于，他并非激烈的对抗，而是用行政设计来抵御冲突。他没有喊口号，而是用政策让城市提前做好应对。他要求警察接受识别透明培训，要求市政府与抗议组织沟通，减少摩擦，防止事态升级到联邦介入的程度。这种做法既是防御，也是平衡。然而，从另一面看，这也暴露了美国当下政治生态的脆弱。地方政府需要提前准备防御联盟，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权力的不信任已经制度化。当城市开始为抵御中央政府写应急手册，说明这个国家的内部的裂痕已深入结构。这种裂痕并不仅限于政党分歧，更是一种价值分裂。在特朗普阵营看来，联邦干预意味着恢复秩序，而在西雅图这样的城市看来，联邦干预则象征压制意义。两种语言，两种叙事正在同一个国家里并行，彼此消耗。从现实层面上看，巴维尔的命令也面临挑战。首先，他的法律权效率有限，如果联邦政府下令部署国民警卫队，地方政府的对抗空间极为有限。其次，命令强调透明与问责，却可能让警察在实际执法中陷入两难，既要保护抗议者的自由，又要防止局势失控。第三，政治风险显而易见，任何一次暴力事件都可能被解读为地方政府无能。但即便如此，这项命令依然具有象征意义，它是一个城市在政治高压下的自我宣言，我们要被看见，我们要被听见，我们要被尊重。从更广义的社会角度来看，哈维尔的行动其实是对恐惧政治的反制。近几年，美国社会的关键词正是 fear， 恐惧他人，恐惧权力，恐惧失控。政治人物利用这种恐惧获取支持，媒体放大它，算法传播它。哈维尔所做的是在恐惧蔓延前设下防线。透明和可识别这两个词看似技术性，其实是民主的核心。一个被蒙面的警察代表的不只是暴力，而是匿名权利；一个可识别的警察代表的则是制度的可追责性。在这个意义上，哈维尔的第二项命令限制警员遮面意义远超过执法细节，它是对权力纹理的重新定义，公权力必须被公共看见。西雅图的这项政策实验或许会被历史记住，它既是对特朗普时代政治风暴的预防，也是对城市治理的一次自省。在一个联邦可能随时越界的国度，地方政府是否有勇气坚守自治？在一个社会极度撕裂的时代，城市是否还能成为理性空间？哈维尔给出了一个答案，可以，那必须提前准备。未来几周，市政府将与州检总检察长、州长共同拟定应对方案，一旦联邦特工介入，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这种防御性准备虽显紧张，却折射出一种成熟的治理意识。民主不是被动的，而是要主动维护的。西雅图的夜又下起了雨，街头的灯光映在湿漉漉的地面上，远处的市政厅依然亮着。巴盖尔的签名墨迹尚未看透，而那份行政命令的精神，让权力被看见，让公民被尊重，或许才是这座城市最需要被铭记的底色。
好，谢谢米娅刚才的播报。那我们现在来带您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那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呢，就和我们西雅图息息相关了。那西雅图的科学家玛丽·布朗考和费雷德·拉姆斯德尔呢，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来自这个西雅图系统生物学研究所，也就是 ISB 的玛丽·布朗考和在这个西雅图及旧金山南部设有办公室的索诺玛生物医疗公司的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呢，他们呢因为在这个人类免疫系统防止自身攻击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呢，与这个上周共同获得了这个2025年诺贝尔生物理学和医学奖。那日本大学的这个坂口智文呢，也将分享这一奖项以来表彰他们共同这个识别出调节性 T 细胞那这个细胞呢也被称为这个免疫系统的安全卫士。那 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呢，奥德呢，在一份这个声明中表示，这三个人他们的共同发现呢，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免疫系统的运作方式，以及为何我们不会发展成严重的自身免疫疾病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1995年呢，坂口智文呢首先发现了这个能够保护自身免受这个自身免疫系统疾病侵害的这个免疫细胞。那但是呢，当时呢在这个医学领域，许多人呢就对他的这个结论呢是持有怀疑态度的。那在6年以后呢，布朗考和这个拉姆斯德尔在他们这个共同共事的这个生物科技公司 Caltech 中呢，Caltech 表示呢，在这个华盛顿州的 Boswell 他们设有一个研发设施。那同时呢，他们在这个 Boswell 鉴定出了一个名为这个 FOXP3 的基因。那当这个基因受损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这个小老鼠他们出现严重的自身免疫疾病。那他们同时还发现呢，人类版本的该基因的突变呢，会引起一种罕见的甚至危及自身生命的一种自身免疫病。那这种自身免疫病呢，被称为这个 IPEX。那三位科学家的这个研究呢，巩固了这个强调型 T 细胞，或者是这个 T 细胞也被称为这个 TRAC 细胞的它的这个关键的地位，并且呢，开启了这个外周免疫耐受研究的这一领域的并且呢，开启了这个外周免疫耐受研究的这一个新的领域。那即呢，研究这个身体是如何区分危险的入侵者和自身细胞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那这一领域的工作呢，也催生了用于这个治疗癌症和自身免疫系统的这个疗法。那布朗考呢，他获得这个华盛顿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学士的学位之后呢，在这个普林斯顿大学又获得了这个分子生物学的硕士和博士的学位。那根据这个美联社报道呢，当这个诺贝尔委员会今天试图联系这个布朗考通知他获奖的时候呢，布朗考是忽略了这个电话。那布朗考告诉这个美联社称呢，他说我的手机响了，但我看到呢是来自一个瑞典的号码，他想呢这肯定是垃圾电话或者是诈骗电话。那他的丈夫呢罗斯呢同时当他告诉这个玛丽他获奖的时候呢，玛丽就说你不要说这些荒唐的话了。那布朗考在这个 Caltech 工作了10年，直到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公司呢，于2024年关闭了这个 Boswell 的设施。那他在这个 ISB 呢，也就是担任这个高级经理项目呢，已经有16年了。那ISB 的总裁呢吉姆西斯呢，在这个电子邮件中表示 ISB 呢也祝贺这个布朗考博士获得了这一非凡的荣誉，并且呢庆祝他对这个科学与人类健康做出的一些贡献。那 ISB 呢，它是一家这个非盈利机构，它主要是研究癌症、衰老以及传染病慢性疾病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对健康的影响。那著名的这个西雅图的科学家罗伊胡德于2000年创立了该组织，那专注于系统的这个生物学研究这是一门以综合视角研究生物学的跨学科领域。那这个拉姆斯德尔呢，现在居住在这个西雅图以西的Bainbridge Island。那2019年呢，他和其他的几位同事呢，共同创立的这个索诺玛生物医疗公司。那该公司呢，去年在这个西雅图海滨开设了新的研发中心和办公室那该公司呢，专注于研究我们刚才在新闻中提到的这个 T 细胞，就是这个 TRAC 细胞，并与这个再生院合作共同开发这个用于克罗恩病以及溃疡性肠肌炎以及其他两种暂时未公开的疾病的一些细胞疗法。那这个索诺玛生物医疗公司的首席 CEO 呢杰夫，他在一个声明中表示呢和许多这个伟大的科学家一样拉姆斯尔博士呢花费了多年在这个幕后找出了这个导致小鼠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个基因。那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FOXP3 基因的发现呢，改变了我们对这个外周免疫耐受的这个理解，并且开始了免疫治疗的这个新领域。 那拉姆斯勒尔呢，他在这个加州大学啊洛杉矶分校呢获得这个微生物学与这个免疫学博士的学位，并在这个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分校呢获得了这个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的学士学位。那他曾经在这个西雅图的生物科技巨头公司Immunex 任职，并且在这个 Celltech 呢也是工作了六年。那拉姆斯勒尔呢，他还曾经担任这个索诺玛公司的这个首席 CEO 并且呢担任公司的这个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主席。那西雅图地区呢，其实有非常多这个专注于自身免疫疾病研究的公司和机构啊。那其中就包括比如像这个 Adaptive Biotechnologies 啊，那他们呢是来研究这个与克恩病相关的 T 细胞受体的一些基因序列。那这个Santa Biotechnology 呢，那这个公司呢，他们就是来研究这个推进针对自身免疫系统免疫疾病和这个白血病CRT 的这个细胞的一些治疗法。那Mozzet 这个公司呢，他们就专注于这个乳糜烂以及其他的一些胃肠道疾病的一些研究。而这个 Indepta 这个公司呢，那他们在这个西雅图和休斯顿都设有设施。那他们是利用其他们是这个研究这个自然杀伤细胞和平台的一些开发疗法。那这个奖项，那该奖项呢，今年在这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这个诺贝尔大会上呢宣布了之后，那这个还有华盛顿大学的这个生物化学学家大卫贝克呢，也因为他关于这个蛋白质分子结构的研究呢和发现呢，共同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的化学奖。好，那今天呢，以上的内容呢，就是由 Adeline 和 Maya 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呢，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呢下载我们的中文手机电台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新闻热点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